那十九大报告当中还有一些经济概念，我给大家补充一些经济概念。什么是全面小康？这大家明白啊？2020年整个全社会实现全面小康，什么全面小康？全面小康就是人均 GDP 一万美元。各位听好了，人均 GDP 一万美元，人均 GDP 一万美元绝对是特别重大的大时代的到来。因为人均 GDP 一万美元，消费会升级，很多领域都会爆发出很多的机会，各位。所以你们值得研究研究美国的、欧洲和日本的人均 GDP 达到一万美元以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，什么行业。我在我的课程当中讲了，人均 GDP 每变迁一点就会有一些行业随之爆发。比如说人均 GDP 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，汽车行业就会爆发。中国过去的10多年汽车行业爆发吧。人均 GDP 到10000美元以上的时候，很多行业都会爆发。这些将带来很多的机会，甭管是投资的还是创业的。那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时期。全面建成小康有一个，我们国家现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扶贫。扶贫力度真的是非常之大，各位。所以这次十九大也明确说了，对吧？那习大大明确说了，未来的这个各个部门的这个领导人，各个部门党的这个干部，教室里有没有公务员体系的？教室里有公务员体系的，一，如果你在从政，教室里各位，如果你是从政的，那你这个阶段毫无疑问你得去扶贫第一线，哪儿扶贫需要人你就去哪儿。真的，十九大中已经说了，下一波领导干部就在扶贫第一线产生。所以你这国家这么重大的扶贫攻坚任务，你不去第一线你没有升职的机会，你必须去攻坚克难第一线，你才有未来升职的机会。你从政就得这么，从政就得这么考虑啊！你从政都不去最需要的第一线建功立业，你怎么能够升职呢？你天天就想在那躺在床上每天想升职呢？做该做的事情去，做该做的历练去，才能那个做出成绩啊，那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所以现在这个扶贫真的是下大力气了，国家下的力气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大，真的是各位，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扶贫做到这种地步啊，真的是这种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，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决定的，就是我们是这个中央集中力量，就是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就抗震救灾有中国这么大的力量，大家知道为啥吧？因为他别的国家都是，他都是那个多党执政也好，他没调动不起来这么大的力量。中国不一样，中国要做什么事，真要做的话，一下就给你做了。所以抗震救灾呢，绝对那是很快的。所以说发生什么什么，那个这种扶贫，只要确立成这个扶贫是重点方向，那毫无疑问，那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所有的东西都会上。他就特别适合于集中力量办大事，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，然后集中力量走这个。所以待会儿我跟大家说，不要相信那些什么阴谋论啊，不要相信很多那些那个阴谋论，对国家一定要有充足的信心，真是这样的，要不然你会错过很多很多好东西的。所以这个扶贫成为了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的这个，我认为是从政人员的这个扶贫第一线，哪需要人你就去哪，如果你年轻的话，我觉得才有未来啊，这就叫做全面小康。还有个词叫做区域协调发展。什么叫做区域协调战略？以城市群为主体，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，加快农业转移，人口市民化。那整个这个就叫做区域协调发展。各位，未来啊，有一个发展是比较确定的啊，未来就是这个空间，就是经济发展的空间的扩大。怎么理解呢？简单理解一下，各位，就是大家都知道四个一线城市，对不对？啊，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，然后北京又划了雄安新区，就是未来这个城市群，就是现在这个典型的是这种，一线城市的这个承载量已经到了极限，就北上广深已经到了极限，所以中国想这个调动那么多的资源，让那么多的人进入城市，不能去一线城市了，怎么办呢？城市群， 就是一线城市周边的城市群将是未来十年发展的主体。还有就是那种二线省会级城市，像武汉、杭州、南京、重庆、成都这样的城市，发展潜力非常之迅猛。我上周末不是还在成都吗？做面授，非常迅猛。所以这个一线城市周边城市群周边，然后中心城市周边，这是未来的发展的潜力的这个非常大的地方。什么叫协调？协调就是产业转移，就是这种协调人口转移。一线城市找到新的这个布局点，然后人口转移。像北京地区就是转到雄安，像那个广州、深圳，大家知道粤港澳大湾区对吧？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将得到极大的发展，比如说什么佛山啦、东莞啦、什么周边啦，将会得到极大的发展。像上海地区，我估计啊，如果我没猜错，瞎预测啊，我觉得长三角地区也会像这个，就是类似于雄安新区啊，也会有一些新。当然，长三角的好城市特别多，像什么杭州啊、南京啊、苏州啊，很多。我估计也会有重点，可能会划出重点来。所以在就是这个一线城市的转移，就是什么呢？转移到新城去，转移到新兴的这个城市圈的这个新区域去。然后呢，其他地方就的人呢，转移到这种二三线城市去。这就是方向。所以实体经济、科技创新、现代金融、人力这四个大方向将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。待会儿我做总基调总结的时候再说这儿。顺便往后看，各位，土地承包不用说了，这次大家都知道了，土地又延长了三十年，对不对？那我问大家，农村土地承包延长了三十年，我问大家，城市的七十年产权的房子到期以后会怎么做？大家回答我，我问一个问题，教室里各位。农村土地承包是三十年已经解决了，对吧？又续了三十年，对吧？城市会怎么做？好的，大家想了很多方案，城市到期会怎么做？城市到期以后，商品房会不会像农村房一样自动延期？好，城市到期以后也会延期，但是会交房产税。城市到期以后就不用再交土地出让金了，因为土地有个土地出让金，不用交土地出让金了，然后分成每年按房价的 70%， 每年交 1% 左右的房产税，这是必然未来的方向，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征，以后就会知道了。好了，第三个小重点，各位，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个重点了，各位，就是各位，十九大那天习主席做报告的时候，谁全场听了？全场看了的打一，很多党员干部都集中学习了是吧？打一了哈，我问大家，整个三个多小时的当中，什么地方掌声最激烈，时间最长？就是三个半小时，什么地方掌声最激烈，掌声最长？好，我跟你说，掌声最长的就两个地方，第一个地方就是房子，第二个地方就是台湾统一问题。但是你如果仔细衡量，我告诉你，掌声最长的是房子这个地方。就是当总书记说到坚持房子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的时候，底下响起了掌声是最长的。各位，这代表了什么？就是整个这个情况，那整个响了七十多次掌声啊，响了七十多次掌声，这个是时间最长最热烈的，代表了什么？说对了，代表了民心所向。所以如果这个情绪你都没有把握住，如果你还想靠炒房子，你的情商需要提高了，各位，真的，你的情商需要提高了。抑制资产泡沫不会动摇。我问大家，泡沫在什么地方？泡沫在什么地方？泡沫在什么地方？泡沫在股市吗？泡沫在哪儿？ 泡沫当然在房市杠杆最高的地方，所以加快建立主体供给市场多渠道供给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全体人民住有所居，就是我上一次公开课讲过的，从香港模式成为新加坡模式，全体人民住有所居，这已经大趋势大方向了啊。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渠道，我问大家意味着什么？大家回答我。世界大报告里就说了，炒房子是不行了啊。那世界大报告也说了，拓宽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渠道。那大家告诉我，财产性收入包括什么？这意味着什么？大家回答我。什么叫财产性收入？财产性收入嘛，对吧？房子是不能炒了，那财产性收入是什么？当然是金融资产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我给你们举个案例啊，听好了。过去10年，美国家庭的财富总量增长了一倍。看好了，过去10年，美国家庭财富的总量增长了一倍，达到了创纪录的93万多亿美元。其中金融资产对新增财富的贡献率接近4%，房市仅占到1%。中国家庭财富总量目前仅23万多亿美元，依然以楼市投资占主导。我问大家，你们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们想一想，你们认真想一想就知道了。其实换句话说，这个往前拉，就是各位20年前同样的家庭，你们我布置个作业啊，你们认真思考。如果思考不明白，你就来格局11月7号来格局认真学习吧啊！听好了，每一个历史机遇，你看都摆在眼前的。我划分3个历史机遇啊。15年前有两个家庭，看好了，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各有30万，听好了啊，15年前。两个家庭各有30万，两个家庭，听好了，有一个家庭，有一个家庭持有的全是现金，就是存款啊，有一个家庭把30万里头的大多数换成了房子。我问大家，15年后变成了什么？15年后变成了什么？15年后变成了这个家庭的资产，这个家庭的资产变成了150万，对吧？就是家庭值150万，这个家庭的资产是多少？是40万，它有利息嘛，对吧？明白了吧？那15年的时间，两个同样家庭的只靠单靠财产性收入，一个家庭变成了150万，一个家庭变成40万。同样的，这是2000年，好，今天是2017年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同样的两个家庭都有150万，听好了，两个家庭都有150万。大家回答我，1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？好了，这个我就不讲了，各位啊，我布置个任务，1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？听懂了吧？10年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发生什么情况？10年以后一定有一个家庭资产变成了450万。听好了，10年之后一定有家庭变成450万。那为什么有的家庭会变成这样，有的家庭变成这样，就不说，自己好好思考。